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周末好。今天是2020年1月5号星期天，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欢迎您收看收听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特别节目。这个小时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星期六呢走上巴格达的街头，继续的哀悼伊朗精锐部队首领和伊拉克军队领导人的丧生。另外呢，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如果进行报复，那将遭到更加猛烈的打击。另外，柬埔寨一栋楼房倒塌，死伤的人数呢已经上升到了24人。以上呢就是这个小时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收看。那么下面呢就是新闻。成千上万的人星期六走上巴格达的街头，哀悼伊朗精锐部队首领和伊拉克军队领导人的死亡。他们是在美国发动的空袭中被打死的。那一空袭行动显著增加了动荡的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拉克总理马赫迪加入了送葬者的队伍，很多人高喊“处死美国人”和“美国是大撒旦”的口号等。很多哀悼者身穿黑色的迷彩服，他们非常忠于苏莱曼尼将军。苏莱曼尼是伊朗精锐的圣城军的领导人。星期五，他在巴格达机场的空袭中被炸死。星期六被送到伊朗的胡奇斯坦省之后，苏莱曼尼的遗体星期天将被送到伊朗的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然后再送往德黑兰，最后在他的家乡科尔曼下葬。路透社报道说，几位国会的高级助手说，也是在星期六，白宫正式通知美国国会星期五的无人机空袭。根据美国的战争权力法，行政当局将美国武装力量引入一场有可能走向战争的武装冲突，48小时之内必须做出这种通知。那些国会的高级助手说，目前依然保密的该通知被送给国会领导人。通知有可能描述特朗普行政当局为空袭苏莱曼尼提出的理由，做出这种决定所依据的相关情报，以及这场军事介入有可能涉及的范围。现在还不知道这些信息是否会向公众公布。美国国会很多民主党人对空袭提出批评，称特朗普总统没有事先通知国会或者寻求国会批准空袭。白宫没有回应媒体要求评论的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如果伊朗对美国进行报复，美国将对伊朗52个目标实施猛烈的打击。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推文中说，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被炸死之后，伊朗正大胆的叫嚣攻击某些美国的资产。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希望有更多的威胁。他说，美国已经瞄准52个伊朗的目标，包括一些对伊朗和伊朗文化来说非常高级和重要的目标。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伊朗进行报复，那些目标和伊朗本身将很快遭到猛烈的打击。特朗普同时指出，这52个目标代表了1979年被伊朗人绑架的52名美国人，后者作为人质被伊朗关押了444天。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阿布哈姆扎1月3号说，伊朗会对可触及范围内的美国人进行报复。他并表示，可能会对海湾地区行驶的船只实施攻击。柬埔寨有关官员星期天表示，柬埔寨一栋楼房倒塌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24人，还有23人受伤，一些工人被压在倒塌的断壁残垣下。星期五在首都金边西南160公里的这个沿海城市白马，那座7层的水泥建筑倒塌。一年前，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发生类似的楼房倒塌事件，造成28人死亡。开普的行政长官 萨塔告诉路透社，截至目前已经有24人死亡，有3人的遗体还没有运到医院，他们还没有拉出来。萨塔说，还有数目不详的工人被压在残垣下。他还说，有关当局已经拘留了倒塌楼房的房主，一对柬埔寨夫妻被进行询问。柬埔寨首相洪森星期六说，救援人员仍在奋力地寻找被压在残壁下的人。柬埔寨目前正在大兴土木进行建设，以接待越来越多的中国旅游者和投资者。法新社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发出报道说，奥地利外交部星期六晚上报告说，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网络攻击，并警告说，攻击者可能是另一个国家。奥地利外交部在接近当地时间晚上11点的时候发布一份声明说，由于这场攻击的强度和性质，不能排除这是一个国家行动者的有目的的攻击。声明说，攻击仍在进行中。在攻击发生之前，奥地利绿党星期六在萨尔茨堡的一个党代会上，他们表示同意跟奥地利的保守党派建立联合政府，从而移除了这个不同寻常的联盟的最后障碍。德国政府的信息网络2018年也受到过网络攻击，欧洲联盟去年通过立法授权有关当局惩罚那些欧盟之外的发动网络攻击，使银行和议员陷入瘫痪、更换选举结果或盗窃公司机密或资金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建立一个新的联盟，以确保获得福音传教派选民支持他竞选连任。特朗普星期五在南方的佛罗里达州一个会众众多的大教堂对几千名欢呼的基督徒发表了竞选集会式的演说。他在耶稣王国际教会说，我们有神在我们这一边，这个教会的会众大多是拉美裔，该教堂是美国最大的拉美裔教堂之一。特朗普前往那里等于是承认福音传教派和拉美裔选民的力量。他的竞选团队试图在今年11月的总统选举之前提升他的支持率。福音传教派选民2016年是特朗普基本盘的一部分，在他今年的连任竞选中也可能成为他获胜铺平道路。特朗普在讲话当中提到了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主题，他声言他的政府推出的一些政策推进了福音传教派的议程，其中包括限制人工流产、任命保守派人士担任法官。他最近下令发布行政命令，将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第六款适用于犹太人。民权法的那一条款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国家来源，在包括大学在内的获得联邦政府资金的机构中实行差别对待。特朗普总统还宣布，他不久之后就会采取行动，保障学生和教师在学校里祈祷这一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美国之音从12月30日到1月10日，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9点，报道单日选情，分析选举重要话题。1月11日下午6点到10点，带您了解即时开票结果。我们有来自现场的最新报道，台湾民众的反应，并邀请专家进行深度分析。也欢迎您通过电话和 YouTube 评论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页、脸书和 YouTube 频道收看我们的节目。关心台湾2020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观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敬畏节目。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他们的指挥官苏兰曼尼在美国于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发生空袭之后丧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密集地与中东地区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的其他成员国通了电话，他立刻致电英国、法国、俄罗斯外长以及中国的国务委员这个杨洁篪。此外呢，蓬佩奥国务卿也和伊拉克总统、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区的领导人、沙特阿拉伯的王储、阿富汗总统以及巴基斯坦领导人通电话。蓬佩奥国务卿明确地表示，美国决定这是出于自我防卫。美国获得的情报显示，在苏莱曼的这个策划下，美国外交官以及驻外使馆正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蓬佩奥国务卿以及高级美国官员国务院官员还表示，将来将致力于降低美伊的紧张局势。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为您播出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电视上的相关介绍。
荣香你好。
你好，耀毅。
是荣香，我们知道在苏莱曼尼同样在空袭当中丧生的还包括了伊拉克民兵组织的领导人穆罕迪斯。那么这显示呢，伊朗的势力早就已经渗透到伊拉克。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还有学者对于未来美国的外交有什么样的说明跟看法呢？
美国高级官员在一场背景简报中表示呢，根据扎实的情报，苏莱曼尼计划对美国派驻在伊拉克、黎巴嫩以及叙利亚的美国外交官以及美国在当地的驻军来发动攻击。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光是在伊拉克，在他的策划之下呢，伊朗已经谋杀了608位美国人民。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也在另外一个场合当中呢提出说明。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奥特加斯怎么说。
我们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对伊拉克领导阶层说过，他们有保护美国大使馆的法律国际责任，一国有义务保护他国的使领馆以及外交设备，世界各国的做法都是如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谢伊拉克领导阶层的做法，帮助我们消除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是我们继续要求伊拉克领导人以及代理总理必须保护美国的利益，这的确是我们在做出决定时心中所想的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并不是轻易做出这些决定，如何保障美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每天早上醒来和晚上睡觉前每天所考虑的第一件事情。
和苏莱曼尼呢在空袭当中丧生的还包括了一位伊拉克民兵的领导人，他叫做穆罕迪斯。前者呢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列为恐怖分子，而尽管安理会呢联合国安理会对他施行了这个旅游禁令，却没有办法禁止他游走中东各地。后者呢在2009年被美国列为恐怖分子。美国高级官员呢在背景简报当中呢细数苏莱曼尼呢如何企图来伤害并且谋杀美国住在中东当地的美国外交官，包括了苏莱曼尼呢策划对当时呢派驻伊拉克的美国大使琼斯在他的官邸呢发射这个火箭炮。位于美国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中东安全项目主任表示，如果美国不予以回击，就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呢带来了伤害，并且继续面临伊朗的威胁。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位分析家怎么说。
I believe the administration was looking at this.
我相信美国政府把这视为长期的战略选择。美国政府对一些伙伴和盟友失去信心，因为这些国家并未针对伊朗事前的袭击采取报复行动。我们知道伊朗有意继续升级，因此我们完全预见，如果美国不予以回应，美国的人员、部队、合作伙伴以及利益将会继续受到打击。因此，我认为这就是美国政府所谓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按照比例适量回应，或者是把握机会之窗，在美国有权这么做的时候，在战场上除掉一个大坏蛋。一段时间以来，苏莱曼尼要对许多美国人的死亡负责，他有着近乎神话般的地位，在伊朗享有相当大的权力以及受到崇拜。因此，尽管伊朗的领导阶层将找人取代他，苏莱曼尼被除掉之后，确实削弱了伊朗的能力。It does cripple the
capability. 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呢强调，未来呢，至于未来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美国会希望继续来帮助伊拉克成为国际社会当中信誉良好的主权独立国家。但是如果伊拉克政府继续让伊朗的势力留在伊拉克的境内，那么伊拉克就会成为伊朗的卫星国。姚毅。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军队空袭打死了伊朗圣城军指挥官苏兰曼尼，引发外界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这个担忧。那么这对中国在中东地区和亚太地区与美国角力有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就此采访了华盛顿智库负责这个防务重点政策的这个负责人呢，本杰明·弗里德曼。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听听弗里德曼他是怎么说的。
你知道，如果美国不会搅乱这一地区，使已有的紧张局势升级，中国一般来说因此而获益。因为紧张局势可能影响能源运输价格，我相信中国愿意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以解除制裁。我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支持对伊朗采取更温和的做法。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希望避免在亚洲与美国进行更大的军事竞争。所以美国如果在中东的泥潭陷得更深，从而不能真正的如同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希望的那样转向与中国竞争，这可能对中国有一丝好处。
United States to bog itself down more deepl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t be able.
那么，华盛顿智库防务重点政策主任本杰明·弗里德曼他继续说呢，中国能够对伊朗提供的协助是十分有限的，但是中国会尽量的继续保持与伊朗的经济关系。下面我们再来听听弗里德曼的分析。
There's limits to what.
我认为中国愿意为伊朗做的是有限的，他们不会为了保护伊朗而引发与美国的战争。美国向日本或其他北约盟国提供军事威慑能力，你受到攻击，我们就会保护你。中国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向伊朗提供威慑能力，中国不会为任何人这么做，不会为伊朗开这个先例。所以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尝试与伊朗做生意，并利用外交手段试图让美国冷静并退后，但我认为这是他们对伊朗所能做的极限。
我们继续来关注跟伊朗精锐部队苏莱曼尼被打死相关的报道。美国1月3号对伊拉克巴格达机场发动空袭，炸死了伊朗最有权势的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那么世界呢对此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的国际恐怖行动瞄准并刺杀了苏莱曼尼将军这位打击伊斯兰国努斯拉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的最重要力量。这种行为是极端危险和愚蠢的局势升级，美国对其无赖冒险主义的所有后果负有责任。俄罗斯外交部在其网站上说，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美军在巴格达机场发起的袭击中丧生的消息表示关注。华盛顿此举可能对区域和平与稳定产生严重后果。俄外交部说，这种行动无助于找到解决中东长期积累的复杂问题的办法，相反，他们导致该区域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主张各方应当切实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伊拉克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尊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应当得到维护。我们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美方，要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法国欧盟事务部长艾米丽·德·蒙特查林在广播节目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现在发生的正是我们担心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稳定该区域，我们需要创造适当的条件来稳定该区域。这意味着在未来几个小时内，在包括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总统马克龙的政府最高层，我们将与该地区所有伙伴进行接触，因为这对该地区的和平将带来许多后果。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地区，包括对抗伊斯兰国联盟的影响。我们在该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恐怖主义当然是主要威胁，这对核扩散也有影响，我们对此极为警惕。
另外，德国政府发言人乌尔里克·德莫在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伊朗对一系列军事挑衅负有责任，美国的行动是对这些挑衅的反应。我记得赫尔穆兹海峡和沙特石油厂发生的袭击，我们谴责了对伊拉克的联合部队的袭击，以及最近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我们也非常关切伊朗在该地区的活动，我们站在危险升级的面前，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以谨慎和深具考量的方式促进缓和。区域冲突只能以外交方式解决，我们正在与我们的盟国进行接触。
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敬畏》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即将举行的台湾大选的相关的报道。那么台湾的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的选举呢，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就要举行了。那么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民调，在总统候选人之一的这个韩国瑜喊出了民调盖牌的这个策略之后，让许多人对大选民调的这个参考价值产生了这个高度的怀疑。然而民调专家他们就表示，如果多家具有公信力的民调公司结果呈现一致的这个趋势，那民调就有它的可信度。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一篇报道。
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其中呼声较高的台湾两大政党候选人蔡英文以及韩国瑜也紧抓最后的竞选造势的机会，奋力一搏。到底投票结果谁会胜出呢？
我们想请教您对几位政治人物的感觉，如果以0到10来表示，零表示非常不喜欢，10表示非常喜欢，5表示普通，请问
数字会说话。民调通常是用来推断选情的参考。台湾专门研究选举民调的独立学术机构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主任蔡家宏表示，选举民调有时会让人陷入数字的迷思。
其他可能没有真正去看说这个候选人的政见内容啊，然后光从这个领先者哦，我觉得他领先，那我就去投他，因为他既然大家都喜欢他，他一定是比较好，这样的一个迷思。
就2020年的台湾大选来说，部分选民对大选民调已经失去信心。高雄的计程车司机张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国民党的韩国瑜他在有一天的时候就在政见会上就直接讲了说，那个民调唯一支持蔡英文，从那时候开始下来，所有的民调都是变的，那个都是假的，全部都不准。
总统候选人亲自呼吁支持者在民调时回答支持对手的情形，在过去并不多见。主要原因大概包括民调媒体偏向特定候选人，以及商业民调公司背后的政党身影，因而引发制造假民调来影响选情的疑虑。
在选举期间的确会出现一些新的民调，然后那我们可能就要比较谨慎去看它，就是说它长期以来的一个可信度是怎么样啦。一般来讲，目前台湾大部分的民调机构应该都有一些一致的趋势啦。
软件工程师邱俊伟也对本次大选民调的真实性高度怀疑。
他们的电话的取样模式，他们问的问题非常奇怪，问你要支持哪一个候选人，可是如果你不是答蔡英文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直在询问下去，你确定你不投他吗？然后问你说你不怕中国吗？一直问那种人根本不是在做每个候选人的比较这样子。
而民调电话另一端的电访员对选举民调的高度敏感性有最深刻的体会。
有一些受访者他们的会有明显的特定立场，那当然你的题目对他来讲比较敏感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在问政党的时在问候选人的题目，可能会不同的政党都会问，那他可能听到第一题的时候，他会以为你在为某特定候选人在进行访问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心情会特别不好。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曾经的研究指出，除了政治人物、企业领袖以及媒体记者外，大部分人民对民意调查没有好感，有些听到就直接挂电话。但是吊诡的是，所有人却又不得不承认，民调是让民意被听到的一种方式。台湾采取在投票日的前十天开始民调的封关期，即是一种防止民调影响选举的做法。
除了刚刚那个十天之内不能公布民调的规定之外，那可以做可能就是在一般公民教育啦，或者说选民的一个教育方面，提醒大家就是说阅读民调，或者说有这种媒体的素养啦。
目前就读阳明大学的刘承轩表示，自己不认同在民调中做违背自己意愿的说法，
就是没有必要刻意去隐瞒自己的倾向这个样子，因为这些公司其实他们也是在做他们的工作，不管是有没有偏袒某一个政党都好，就是说反映自己的立场，其实也是一种对于社会对自己的肯定。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续来关注跟台湾即将举行的这个大选相关的报道。那么台湾的这个大选的选战呢，越来越趋向多元化，蓝绿两大竞选阵营的这个竞选小物不但能够募集到竞选的经费，还肩负慈善拍卖或者是帮助本土小农的任务，在造福社会弱势团体的同时，也强化候选人的正面形象。而台湾深厚的文创实力也在竞选小物上展露无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另一篇报道。
此时此刻最后机会，80万3000。
这件编号2020的台湾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钢铁 H 夹克，在选前的爱心拍卖会上以80万台币，相当于接近27000美元的价格卖出。而韩国瑜当场脱下身上这件穿过的签名夹克，
100万3000。
最后，由一位来自高雄的女士以100万台币，大约33000美元的价格标得。20件编号签名夹克拍卖，加上1000件夹克义卖，总共上千万台币，超过33万美元的所得将捐给慈善机构。除了表达对候选人的支持，同时捐钱行善。这件钢铁 H 夹克本身可说是这次台湾总统大选最受欢迎的竞选夹克之一。在台南从事眼镜业的陈本伟说，
我觉得它的 H 它的红是我非常非常欣赏， logo 非常的大，然后它的这个地方它有它自己的徽章，就是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徽章跟它的钢铁航粉的标志，所以对我来说这件衣服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了。
韩国瑜阵营目前最新的募款小物是包含了棒球帽、毛巾、 T 恤以及购物袋为一组的组合，捐款满台币2020元就赠送一套。李昶志是韩国瑜团队的随行发言人。
好，那我们目前呢推出了呢一个由我手上现在戴着这个 UP 的帽子，这个 UP 呢就是我们今年这个选举的一个主视觉的 logo。 那呢我们今天游行呢，所以我们还出了我们所谓的红蓝白的一个毛巾，就是符合我们中华民国国旗的三原色。那后来呢，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呢叫做欧碧鲁的 T 恤，这个呢就是我们为了要关怀动物，那所以呢市长会把就是这件 T 恤的一个所得义卖，我们会捐给动物相关的协会。
台湾大选募款小物是竞选活动主要战场之一，关怀动物议题在本次大选获得重视。竞选连任的蔡英文总统本身就养了3只退役的导盲犬与2只流浪猫，他们除了出现在竞选办公室帮忙拉票外，还是募款小物上插画的主角。蔡英文连任办公室发言人颜若芳说，
就是依照总统其实家里的那3只导盲犬，退役的导盲犬，然后还有蔡想想跟那个蔡阿才，这样子一个3个组合，有桌立，然后这个是那个我们的购物袋，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其实打开是悠悠卡。
蔡英文的募款小物强调推广台湾农产品，帮助本土小农， 极受欢迎的辣鹰粉的内容物就是台湾新竹米粉，小物名称将米粉与鹰粉结合，只要捐款达台币1450元就可以获得一组。
那辣鹰粉有分第一个是辣椒酱的，第二个是冻蒜版，辣椒酱里面加了蒜头口味的不一样的味道的。那除了说这个辣鹰粉的组合之外呢，其实还有就是三合的鹰粉，那个像米粉的杯面，类似像这样三个组合的。
蔡英文连任办公室推出的募款小物品项超过10种，而民进党党部也推出了2款小物来助阵，其中之一就是这款2020版的飞行夹克。党部发言人刘康燕说，
我们又再推出了2020的版本，那可以看到手臂两旁有不同的徽章，包括以象征蔡英文总统的老鹰的徽章，还有以象征护国神山以玉山为主的徽章。那么第二个竞选小物就是青春面膜，每一天只要撕这个面膜或只要是使用这个肥皂都可以想到我们的诉求。
台湾大选选战走向多元化发展与连结，募款小物的功用除了募集竞选经费之外，也与慈善机构或者是本土产业结合，化为造福社会的动力，不但帮助弱势团体，同时也强化候选人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来说，台湾深厚的文创实力也在竞选小物的推陈出新上展露无遗。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接下来呢是继续来关注跟台湾大选相关的报道。受到这个黑鹰直升机意外事件影响而暂时停摆的这个台湾总统大选的这个行程呢，星期天是重新的启动了。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他在星期天的这个下午呢，到达台湾南部举行大型的造势活动。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吕明达他们稍早发自台南的报道。
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进入黄金周的最后阶段，各党的候选人呢，在经历了这个黑鹰直升机的失事意外之后，星期天重新启动了所有的造势行程。那么这里是台南的平石公园，星期六下午，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和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在这里进行同台造势，希望在最后的关键时间能够推出最多的票数。我们来看一段现场的画面。选战最后一个星期的时间，各党呢在今天也启动了这个全台扫街拜票的活动。那么在从北到南呢，在各个路口都可以看到许多候选人哦站在街口向民众拜票的身影。那么在台南的行程结束之后呢，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和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今天晚上稍后呢，也将在新北市的这个新庄再次举行大型的造势活动。那么国民党方面呢，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今天一整天呢，也都是在北台湾有许多的扫街拜票和造势活动。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也同样今天呢举行了多场的拜会活动，各党的候选人都希望能够在最后的时间之内推出最多的选票。以上是美国经济记者李一华、吕明达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那么进入了2020新的年度呢，这个现任的香港中联办的这个主任王志民他被解除了职务，那么接替他的呢将是这个中国全国人大财经委的这个副主任委员骆惠宁。那么香港中联办的这个主任换将，这是香港民主运动的转机还是新的危机？那么对于香港政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您播出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在稍早节目上的个人分析。
那我们现在就感谢这个刘梦熊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刘先生您好。
啊，大家好。
是，那首先我们当然就先来讨论一下，就是这个王志明的职务被解除，将由骆惠宁来出任。那么这个呢，是香港政局的新的危机，还是一个转机呢？
我觉得肯定是一个转机，因为王志明呢被这个免去中联办主任这个消息，以及那个由骆惠宁来这个出任新的中联办主任，消息传出来之后，我所有的朋友啊，都以这个大快人心，人心大快作为一个那个这样的评论，作为这样的反应。为什么呢？王志明作为中联办原来的负责人，在过去几年间呢，第一，他是违背了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按照基本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处理的事务。但是在过去几年间，王志明操纵下的中联办呢，对香港的事务啊，可以说是水银射地、无孔不入的那个去这个干预。完全违背了基本法对这个中联办里头的职责的这个规定，小至一个村代表的人选，大至那个立法会里头建制派议员里头投票的意向，那个中联办都要干预。第二，在尤其在这个反修例这个运动啊，那个逃犯条例的修订啊，在这个香港社会里头带来了这个前所未有的浩劫。这个跟中联办王志明他的推波助澜啊，完全分不开。在这个2019年的5月17号，王志明带领其他中联办的六位副主任啊，在台上向香港的建制派三鞠躬，要求他们了全力以赴支持这个逃犯条例，要在立法会里头这个高票顺利通过，给了香港建制派一个错误的讯息。结果呢，让他们来讲呢，这个破坏一国两制的防火墙，令一国两制动摇、变形、走样，来讲呢，完全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面。所以呢，他这种错判形势、谎报军情啊，对香港当今的乱局、困局、僵局有。
只有1500万人口、人均年产值为1200美元的东南亚国家柬埔寨，因为与中国的关系而备受国际媒体的关注。自从2013年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柬埔寨已经成为中国在东南亚最密切的盟友，也是美中展开大国博弈的最新阵地。在柬埔寨首相洪森公开拥抱北京的做法，导致柬中关系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审视之际，《华尔街日报》7月21号引述未署名的美国及其盟国官员的消息称，中国与柬埔寨今年春天签署了一份没有公开的协议，基于中国使用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的云朗（又译云壤）海军基地部分设施的专有权。
我身后的这一大片地方就是云壤海军基地。这个位于泰国湾的基地是柬埔寨最大的海军基地，占地近200公顷。就在基地附近，就有一家中国公司在这里开发的大型国际度假区。
尽管洪森首相把柬埔寨与中国签署秘密协议的报道称为是针对柬埔寨的最糟糕的假新闻，但是美国……
那我们现在就感谢这个刘梦熊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刘先生您好。
大家好。
是，那首先我们当然就先来讨论一下，就是这个王志明的职务被解除，将由骆惠宁来出任。那么这个呢，是香港政局的新的危机，还是一个转机呢？
我觉得肯定是一个转机，因为王志明呢被这个免去中联办主任这个消息，以及那个由骆惠宁来这个出任新的中联办主任，消息传出来之后，我所有的朋友啊，都以这个大快人心、人心大快作为一个那个这样的评论，作为这样的反应。 为什么呢？王志明作为中联办原来的负责人，在过去几年间啊，第一，他是违背了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按照基本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处理的事务。但是在过去几年间，王志明操纵下的中联办呢，对香港的事务啊，可以说是水银射地，无孔不入的去干预，完全违背了基本法对这个中联办里头的职责的这个规定。小至一个村代表的人选，大至那个立法会里头建制派议员里头投票的意向，那个中联办都要干预。第二，在尤其在这个反修例这个运动啊，那个逃犯条例的修订啊，在这个香港社会里头带来了这个前所未有的浩劫，这个跟中联办王志明他的推波助澜啊完全分不开。在这个2019年5月17号啊，王志明带领其他中联办的六位副主任啊，在台上向香港的建制派三鞠躬，要求他们了全力以赴支持这个逃犯条例，要在立法会里头这个高票顺利通过，给了香港建制派一个错误的讯息，结果呢，让他们来讲呢，这个破坏一国两制的防火墙，令一国两制动摇变形走样，来讲呢，完全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面。所以呢，他这种错判形势、谎报军情啊，对香港当今的乱局、困局、僵局有不容推卸的责任，所以把那个王志明那个罢免了，那个他的中联办的主要的职务啊，这个是那个消息早就该来了，早在那个6月15号那个这个林郑月娥宣布展望那个逃犯条例修订的时候了，就应该把他那个职务解除。所以呢，尽管这个样子，香港市民还是觉得虽然是来得太迟，但是毕竟是个好消息，就给了我们这个香港下一任的那个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有一个纠正从那个张晓明到王志明这个中联办一左二宅的这个错误路线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转机。因为骆惠宁本身一直在这个中国内地的西北部去工作，做过青海省的省委书记，做过山西省的省委书记，跟原来的港澳办以及中联办的系统啊，港澳工作从来没有交集。他现在呢，又是这个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本身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那个政治经济学里头的一个经济学的博士，所以这样一个财经人才，管理过那个山西这个能源大省这样的一个要员来空降做中联办的主任了，就是跟以前中联办的错误路线来一个切割，所以我们觉得绝对是一个转机，绝对不是什么危机。
是，那刘先生，我想先请教您啊，第一个是说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来换人，第二个呢是这个您刚才提到骆惠宁他的一些的个人的经历啊，那您也对他抱有期待，那您自己本身是否有从其他的管道或是您自己本人跟他接触过，那么他的评价又是如何呢？
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这次为什么在这个时机里头，今天是1月4号嘛，新年过了几天就那个换人中联办了，这个时机是由于在11月24号区议会的选举啊，建制派由于是站到历史错误的一面，受到选民里头的票债票偿那个这样的整罚，兵败如山倒。然后呢，在这个11月24号区议会选举之后，香港的这个局势啊趋向缓和，虽然元旦那天来讲呢有一些那个冲突，但是呢 比起以前的规模也好，强烈程度也好，已经是挽回这个平缓的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换那个王志民下来啊，让那个骆惠宁上去啊，就是这个让外界觉得来讲是有一个软着陆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印象。如果在那个前两个月或者前三个月，香港打的还是比较剧烈、暴力的那个冲击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去换人呢，就中央就就怕给外界说啊，就是由于那个香港啊里头的那个勇武派暴力冲击，所以呢就要换人这样，那么就避免了这种错觉。现在在局势比较平缓之后来讲了，换那个王志民呢、啊，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对于香港当权的乱局有不容推卸责任的，还有港澳办主任那个张晓明，还有当今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如果未来几个月、两三个月里头呢，香港的局势啊，继续那个趋于缓和，暴力冲击变成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去表达意见的和平的集会、游行、示威的话，我觉得来讲呢，要问责下台的。还会有这个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和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是的，刘先生，所以你刚刚提到说这两个人，港澳办呢这方面还有林郑月娥都应该要下台。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有外媒报道说呢，林郑月娥有可能在三月的时候就会被撤换，所以您认为这个的确是有可能在三月份我们可以期待林郑月娥被撤换下来吗？
为什么很多时候外界包括我在内都选择在三月份林郑月娥会下来呢？就是因为在这个2005年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本身受到2003年七一大游行50万人这个反23条立法冲击的那个董建华特首啊，已经是人心尽失啊。但是呢，结果是熬到这个2005年三月。两会前夕把他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来就升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然后呢就说以脚痛为名啊，就辞去了香港特首的职务。所以我觉得来讲呢，比如三月份的时候呢，林郑月娥把他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就走回当年呢、啊、那个董建华下台那个套路啊，这是很有可能的。
是，那我这想再请教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即将上任的这个骆惠宁啊。那么呢，我想知道就是说，您知道您刚才也提到说他一些经济的这个长才，以及在山西有这样子的治理的经验。那么在香港这边，你觉得香港的部分呢，跟他自己过去的经历有什么样子的连结，能够让他来升任这次的中联办的任务？
就是由于那个骆惠宁啊，以前从来没有跟港澳工作有过任何的交集，可以某种意义上用那个毛泽东的言语来说，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啊。所以就是这个让他那个这样那个从来没有跟港澳工作有过交集的人过来主持。香港的那个工作，那么有个好处就他就没有历史包袱，也不会受张晓明啊、王志民这些一左二宅的港澳错误路线那个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个把那个骆惠宁空降来香港，表明了是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就看到。过去里头那个中联办港澳办实行那个一走二宅的路线不可以继续下去了，要彻底的把它切割清理，就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缺，这是反映这么一个部署。
是，刘先生，我想请教您，刚才您提到说您周边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对于王志民要下台呢是属于大快人心这样的反应，那你是否也有听说在香港的建制派他们对这个新闻是什么反应呢？
我觉得他们香港建制派里头呢表面上当然来讲呢就不会说暴露出什么欢喜雀跃的那种的心态啊，因为毕竟他们都是这个建制派嘛， 而且呢，在这个5月17号，去年5月17号的时候呢，王志明叫那个香港的建制派团结一致，全力支持那个逃犯条例，要他在立法会二读三读顺利通过这样。那本身这些建制派啊，心里头大概是埋怨他那个错判形势了，害得他们来讲呢，民心尽失，在这个区会的选举里头呢，兵败如山倒。他们肯定是对王志明有诸多的不满的，但是来讲呢，他们表面上也不好这样讲，因为碍于来讲呢，他们本身是建制派啊，要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啊，这样。所以我觉得来讲呢，他们这个很多时候是言不由衷啊，那个不敢把这个心里话亮出来，所以你很难指望他们有什么真实的一种评价的。
是刘先，我想直接请教您，就是我们知道呢，其实香港现在这个反送中局势跟台湾最近的这些政治的情况也有很多的连结了，尤其我们看到呢，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是多次的公开表示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所以现在这个香港中联办撤换主任呢，是否也会对于这个所谓的国台办的系统有什么样的启示？
我觉得来讲呢，就这次找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港澳工作的这个骆惠宁空降来当中联办的主任了，就等于是说那个1974年的时候呢，毛泽东让那个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然后来一个八大军事司令的对调啊，只带一个警卫员，那个来讲呢，到一个新的那个岗位里头去工作，变成是跟原来的人脉关系全部都没有了那个联系。如果说那个对台工作里头呢，也是有类似这个对香港工作这样的一左二宅的偏差。因为什么呢？去年年初的时候来讲呢，你对台系统的那个人只报那个材料上去，或者起草相关的那个讲话文稿，里头把这个九二共识，本来九二共识在台湾社会里头呢，大家都众所周知，叫做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或者是一中各表，这就是九二共识嘛。所以跟那个一国两制不是一码事嘛。但是呢，去年年初的讲话里头呢，就把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混为一谈，这就给了现在讲是前年在九合一选举当中输得一塌糊涂的那个蔡英文民进党一个翻身的机会。再来那个在这个香港那个去年的2、3月提出那个逃犯条例的修订，因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爱国商人安子介生前曾经讲过嘛，港人治港最重要是港阀治港。好了，你逃犯条例修订如果假定是通过的话，就打造了一个内地定罪、香港交人的格局，那么一国两制的荡然无存了。所以这种是拆毁一国两制防火墙的愚蠢的做法。所以香港市民呢奋起来讲抗争，为的是要保证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而绝对不是什么颜色革命，更不是什么香港独立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从香港这样那个势力那个因为那个逃犯条例的修订引起了香港人的抗争，然后蔡英文表示支持反送中，又捞了一笔政治资本，让他的这个民意从那个落后变成领先。就所以我曾经仔细讲过，我说林郑月娥客观上就是蔡英文最佳的助选员，如果蔡英文来讲呢，过十天八天成功连任的话来讲呢，应该租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颁发给这个林郑月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撤换王志明换上那个骆惠宁我觉得对台工作也是要那个去这个检讨那个反思，为什么前年的九合一选举那个民进党那个大败国民党大胜，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对台工作的一个成果，结果呢到台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呢，所以也是要进行那个反思。我觉得来讲呢，只有这个检讨反思总结这个经验吸收教训呢，才可以 把以后的对台工作、两岸的和平发展啊，那个事业啊，那个啊顺利的推向前进。正如我们现在这次香港把那个对香港的乱局有不容推卸责任的王志民把他那个拉下来啊，换上一个那个一张白纸的那个骆惠宁啊，让他来整个就重新再出发。那我觉得来整个有异曲同工之效啊，中央不妨考虑。
是刘先生，我们待会会来念几个我们网友的评论了。不过我现在再请教您一个关于这台湾方面的问题，因为刚才您在提到说，所谓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呢，结果在讲话当中把一国两制跟九二共识连接起来了。我们知道在台湾呢，九二共识向来是国民党非常这个专注，并且也非常强调的一项国民党的政策啊，所以说一旦现在一国两制跟九二共识连接了在一起，那现在台湾人民又看到香港的局势是这个样子，那么是否对于主张九二共识的国民党，还有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韩国瑜会产生一个负面的效果？
当然了，那本来按照邓小平在1983年了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政治系教授。杨立宇啊曾经讲过嘛，他说两岸统一之后呢，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还是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不派人去啊，那个台湾还可以派人来北京做官，是讲得很清晰的嘛。但是呢，一国两制首先在香港来讲的去实施，那么人在做天在看，那一国两制是香港在做台湾在看，那么台湾当然是盯着你的香港的一国两制走得怎么样了。结果明明中英联合声明还有这个基本法规定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到了那个2014年呢，居然那个国务院新闻办的白皮书就无端端依法无据抛出一个所谓的全面管制权啊出来。那中英联合声明也好，基本法也好，都是讲中央人民政府就负责香港的外交和国防嘛，啊，那个是讲得很清楚的。其他就是那个包括双普选啊，都是那个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管理的事务嘛。那到头来来讲呢，却这个都这个讲话不算数。那么那个在跟着来一个831那个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用班龙门的手法来讲呢，就一笔勾销了香港人双普选这样的一个权利。那好了，当作台湾已经实现了两次政党轮替啊，那个最高领导人由这个人民来那个普选产生的时候，你还在香港啊搞这样的倒退，那么这种一国两制对台湾就没有吸引力，反过来就增加了台湾同胞的反感。所以来讲呢，在香港啊，那个一国两制，我从来认为，那个民族大义、统一大业高于香港内部事务。我很多这十几年来都强调这个观点。可惜言解纯纯，听解渺渺。那么在香港里头搞好多违背中英联合声明、违背基本法的这个事情呢，让台湾的同胞看在眼里啊，那就把怕在心里了。那么借了一国两制，我怎么可以接受呢？这样，所以来讲呢，连韩国瑜都曾经声称，如果要把这样的一国两制搬来台湾，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那么所以呢，这样的做法就是对台工作非常失败啊，也是跟对港工作的失败啊，就联系在一起的。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I admit that you should share the
institute.
各位听众观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